第一堂的信息。欢迎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能够拿出你们宝贝的时间哈，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有机会听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有思想 OK， 看神怎么借着这一次的拆船年会来激励我们众人的心。那么这一次的拆船年会我们特别请到的讲员是黄家生黄牧师嘛，黄牧师现在在负责北美的这个远东广播的中文部的负责人。那么黄家生，你们等一下听牧师讲到哈，他是非常风趣的哈。那么牧师跟师母这一次一块来，牧师他们是从台湾来的，然后在工程界哈很有成就，牧师在这个拉萨的这个就是太空中心哈工作了非常的多年去，然后在那边提早退休，然后受神的呼召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明湖城的中国教会服侍很多年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放下转换工作哈，做更大的事情哈，在远东广播公司哈帮助用这个广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从广播当中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黄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让我们用掌声来鼓励欢迎好不好，欢迎黄牧师在我们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有没有打开了？有哈。其实我们做广播的呢，这个没有麦克风一样可以讲的。真的很开心的回到德州，因为回到德州真的像我家一样。今天晚上又碰到我一位亲人，雪梅姐妹，以前我们明湖教会的，非常真的很开心。我说德州真的是我的家呢，像我的家呢，尤其今天晚上就看到从我们的酒店门口走出来，一看到上面一牌子，上面写 Howdy y'all， That's my stepmother tongue。 我说 mother tongue 是我的母语嘛，那这个德州呢是我的这个后母，所以我就叫后母语stepmother tongue。 Howdy y'all， Good evening。我们回到德州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我自己从1982年来到美国，然后就一直待在德州5年的时间，在 Beaumont 在Houston 东边差不多2个钟头的地方，在那边拿到博士。然后很感谢神，我做博士的时候呢所做的就是机器人的研究，然后也很感谢神，在后面几年的时间呢，又有机会在伯芒我去的那个学校里的另外一个校区里面达到一个全职的这个 senior instructor 的这个工作，然后在那边一边教书呢，又那边 develop 一个 robotics lab， 就在做论文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就到处去找工作。正好在1987年的时候是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要找工作，寄出去差不多100份履历表，结果收到了98封的这个回信，上面的 You are overqualified， 我们不要博士。感谢神呢，结果有2个 interview， 然后有一个 offer， 那一个 offer 就是在 NASA。然后非常感恩呢，居然进到 NASA 的时候，一见到那 NASA 老板，说要做什么呢？你来帮我们建立一个 robotics lab， 因为你以前有建立 robotics lab 的经历，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987年到 Houston， 然后在1987年到 Houston 呢，一直很舍不得的，一直到2014年才离开，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前后28年的时间，雪梅姐妹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真是非常彼此相爱的那个教会啊，大家真的像一家人里面。我在同一个教会28年的时间，14年的时间是教会的弟兄，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在教会里面当做主日学的老师，后来神的呼召，后面14年成为教会的牧师。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怎么学科学的人，怎么在 NASA 里面，那时候我带了一批，最后发展的，也很感恩，发展到八个 robotics lab， 八个机器人实验室，然后在我底下呢，发展出来大概有二十来个这个研究小组，总共差不多有38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做研究工作。怎么会从科学领域会变牧师？好像两个不搭调嘛。那这两天的时间我有机会也会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我真是非常的感恩。在2001年的时候，神呼召，经过我的前任的牧师，跟我呼召的时候，希望说我能够放下我原来的工作，能够成为全时间来为神所用。那时候我跟他直觉的反应，我说：“关牧师啊，那时候关荣跟牧师哈，那关牧师啊，我说，哎 ，You got experience as a shepherd of a people for 14 years. I have experience of shepherd robots for 14 years. Robot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people. They don't talk back. 很感谢神，在14年时间里面牧会。”真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这14年的时间里面，要离开的时候也是非常舍不得离开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在明湖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大家彼此非常好，很好哈，很好。以后大家说，哎呀，牧师啊，我们大家一起去盖一个老人公寓，盖了老人公寓，我们大家最后退休了以后通通搬进去一起住进去住，然后你最后呢就变我们老人公寓的院牧，好不好？哎，我们老人家更可爱了。他说：“黄牧师啊，这样子吧，我想的再远一点，我们就到墓地里面再去买一块墓地，最后通通葬在一起。”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德州对我来讲还是像回到家一样。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能够稍微提到一下神怎么样子带领，让我能够走出很舒适的区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温层，英文叫 comfort zone， 或者叫同温层。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都在一起的，很像自己家里面人一样。怎么样子能够跨出我们的同温层，能够真的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份，这新的身份就是基督的使者。中文翻译的很文雅，使者，原文里面就是 ambassador 嘛，所以为什么有个事工叫 ambassador for Christ， 基督使者协会？那 ambassador 我中文平常翻译叫什么呢？大使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未来这3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记得我们自己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们刚刚读到这段圣经，我想大家蛮熟悉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呢里面呢，第一章是讲到已经发生的事，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现在的事，第四章以后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也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教会的时代。那如何去数的话，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7个教会，那这7个教会里面最后讲到的一个教会呢，就是叫做 Church of Laodicea， 老底家教会。所以我们今天会来看这段圣经。这样看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看到耶稣基督特别的跟他们讲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锦。当我读到火炼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跟一节经节。这节经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里的熬炼其实不是要故意要整我们的意思，这里的熬炼是 test our heart， 是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经由火炼以后能够成为 精进。我将近在20来年前第一次到中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还不是很久，那到了中国，当然要去的地方是脚一踩下去，踏一踏就有上千年的历史的地方。到北京还不够久，脚一踏600年，到什么地方脚一踏呢？就那个层灰尘扬起来都有上千年呢。西安嘛，对不对？西安，到了西安一定要去看什么？去看兵马俑。看完兵马俑了以后，哦，实在是叹为观止。然后从兵马俑看完了以后，就出来了以后呢，就门口啊，就好多的小贩，那个小贩呢，就拿了那个兵马俑那个复制品啊，就拿那个敲给我看，叮叮叮叮叮，你看看啊，哦，我这是火烤过、火烧过的哈，所以不会碎的，你看看，所以你跟我买，跟我买，每个人都在。那我就问他多少钱？哦，那个时候很便宜，一盒哈，5个，5块钱人民币。哦，多少年前你可以可想啊，这5块钱人民币，那5块钱人民币当然没问题哈，我就买了，他还给我敲过哈，很好的，你看这不会坏的，所以我就买了一盒啊，然后就带回来，带回家呢，盒子一打开，哎，什么东西？泥巴土啊，都散掉了。哦，原来他给我看看的那个是火烤过的，放在盒子里面火没烤过，只有太阳晒过的。最后这个呢，还是我好不容易把那个碎碎片片拿起来用胶把粘回去的，只剩下一个可以保存下来，其他通通粉碎了。哦，我突然就领会到，原来一个器皿，一个陶土做的器皿，没有经过火烧是不能用的。轻轻的在坐飞机的时候放在行里面，那么阵阵就全部散了，成为原来的泥土了。太阳晒晒不够的，若我们的人没有经过像这样子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的话，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也经过这样轻易的摇摇就散了呢？就不成形状了呢？我来看到这个教会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讲到，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作为卑贱的。哪些是作为贵重的呢？哪些是作为卑贱的呢？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刚刚读到在老底嘉教会，在老底嘉教会的前面一个教会，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一个教会呢？就是这个，叫做菲拉铁菲的教会。7个教会有不同的解释，可在这个7个教会里面的解释呢，最通俗的一种解释呢，就是看这7个教会好像7个教会的7个时期，并不表示约翰老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个7个教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老约翰在写的时候，的确的是将这7封信带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有7个使者送到在当时的7个教会里面。可是我们将这个7个教会去比照教会的历史呢，又发觉说，哎，这个7个教会每个教会的光景真的跟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的7个时期非常的吻合，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好像是它的应用吧。所以当我们没有看到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之前呢，我们就是老底嘉教会的背景呢，就是菲拉铁腓教会。菲拉铁腓教会是耶稣基督非常赞许的一个教会，因为菲拉铁腓教会，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耶稣基督都有责备，唯有菲拉铁腓教会他只有赞许却没有责备。他对菲拉铁腓教会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的，说我要知道你的行为，你有一点力量也遵行我的道，没有弃绝的名，看哪、啊、我要在你面前给你开场一看一个开场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所以在腓拉铁腓教会它的背景历史背景是什么呢？腓拉铁腓是一个非常传福音的教会。什么是一把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关了没有人能够开，开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能关了呢？那是什么样子一个钥匙呢？那我们回去看同样的话在什么地方有讲，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6:19说，我要叫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有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这句话对谁讲的记不记得？对彼得讲的是吧？那什么意思呢？当然要看你在哪个不同的背景里面。如果你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罗马天主教说哦，所以耶稣基督将这把钥匙给彼得，圣彼得呢，圣彼得就拿了一大串钥匙，这个地狱的门天堂的门就他管钥匙，谁能够进去谁不能够进去都要由彼得来决定，对不对？当然不对。因为天主教徒呢不太读圣经哈，就读了那节，没有读第18章，那个16章嘛，18章讲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同样一句话啊，凡，哎，这地方不是讲你是吧？讲什么？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16章讲你是讲谁？对谁讲？对彼得。到18章呢？门徒啊，对所有的门徒就讲。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钥匙是什么的钥匙？开的门是什么门？福音的门，不是天堂的门、地狱的门，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福音的门。若这福音门打开了以后，就不能再关了。我们想想看，耶稣基督呼召他的羊进入他的羊群。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在那个时代里面，耶稣基督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说：“回家，回家，回家。”可是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却拒绝他。他的呼召没有终止，他的呼召不断地将这样子的使命交托给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要拿了这把钥匙，这把钥匙呢，若开了以后没有人能关，关了以后没有人能开。”那如果我们拿了这把钥匙挡在那门口不帮羊开门的话，他们进得去吗？所以这把钥匙是什么钥匙呢？这把钥匙如果我们前后对照，从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第18章，然后看到第启示录的第3章第7节的时候，我们前后比照的话，就很清楚看到这把钥匙就是福音的钥匙。好，那我们再比照到历史上来看呢，如果我们看到这7个教会应用在这个7个教会的时期的话，腓拉铁腓教会是在老底嘉教会之前，紧接在老底嘉教会之前的。那我们可以应用在就是在18世纪、19世纪英国跟美国的大复兴 Great Awakening 时代。我们其实呢真的福音广传什么时候？18世纪、19世纪。我们现在常常想到说，哦，欧洲的从英国的戴德生，然后从美国，然后从加拿大各地来到亚洲来传福音，让我们听到福音的，其实发生在什么时间？18世纪、19世纪。在这之前呢，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黑暗时期的，在天主教教会呢，非常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往外传福音的。真的往外传福音，从欧洲往外传福音，要从 Great Awakening 开始。所以我们看这段时期呢，腓拉铁腓教会呢，就好比是在18世纪、19世纪 Great Awakening 大复兴的时代，那个时候从英国、从加拿大、从美国 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去传福音。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真正听到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亚洲人听到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非洲人真正听到福音。所以福音广传，真正的福音广传是在十八世纪第十九世纪。那腓拉铁菲教会是神非常赞许的一个教会，几乎没有，你去看整个讲到腓拉铁菲教会，它没有一个责备，只有赞许。那接着腓拉铁菲教会下一个教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教会呢？大家很熟悉的叫老底家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现在是在老底家教会的时期？我们当中如果有旧约教授的话，原谅我哈，我们这是应用哈，我应用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是老底家的教会呢？因为就看到这个光景跟我们在末期，跟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社会里面的教会的光景真是非常的像。欧洲教会在大复兴的时期里面，各个教会都往外差派宣教士，在教会里面分大有灵火浇灌，大奋兴起来，大家都努力的传福音。整个教会不单单教会是在教会内部，而且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而曾几何时呢，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你看到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在北美的教会，看到今天在欧洲的教会。我跟师母过去2-3年时间有到英国，也有到欧洲去看到教会，很多的教会都变成博物馆，教会的建筑非常的大，然后进门的时候要收门票，因为没有门票它没有办法维持。德国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地方，因为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从德国开始。我们去看参观德国的大教堂，看那么大的教堂建筑怎么样能够维持呢？那门口有人捐，要收门票捐款的钱也很少啊。那我那开车帮我们开车这位司机，我们就问他，因为他是德国本地人，他还愤愤不平，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抽税里面有一部分是要叫教会税的，我们的所得税里面。”如果你填你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有任何宗教信仰，一填下去的话，你就要交税的。他要10%是要交税了以后呢，拿去维系，用来维护那些教堂，要不然那些教堂都要关掉了。我们看到在欧洲的教会越来越多，真的只有传统，只有名义，却没有生命。那我回来看到美国的教会呢？美国的教会一直在追求的是教会要大，是不是？教会要 mega church， 教会要富有，是不是？所以呢，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很受人欢迎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不对啊，因为它英文原来名字叫 prosperity theology， 对不对？ prosperity 平常翻译没有翻译成成功的吧？ prosperity 翻译成什么？发财吧。那就叫发财神学不就好了吗？老老实实承认嘛。在美国的教会，大家看到是不是整个都走向这样的趋向呢？大家要的是发财的神学。当我来看到这个整个世界，从欧洲的教会、英国的教会，当然我们说英国教会我没有看的很多了。我到伦敦，我到剑桥里面。剑桥大学旁边都看到非常前进的教会，那非常有意思。看到欧洲的教会，看到在美国的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跟这老底家教会这边的形容非常的接近呢？这边讲到收信的对象，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如此说，所以收信呢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哎，我们那时候刚刚读神学的时候，看到这个字呢都不太会发音， 老底家怎么念？我那老底卡，那雷欧迪西亚，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原来老底家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是在土耳其。土耳其它是在比较内陆一点地方，以弗所是在沿海，所以大部分我们到土耳其到希腊去看的话，我们都会去到以弗所，可是比较少去到老底家。其实老底家是非常有历史渊源而且相当有文化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古迹存在。看在老底家教会里面，它的大马路哈，那大马路是用大理石铺的，大理石铺的马路，你从这头都看不到另外殿的终端，可见那个教会那个时代的老底家非常富有。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不单单如此，看到在上面马路，然后马路的底下呢还有地下水道，下水道。哦，我们说现在的下水道污水道哈不稀奇，在那个时代呢，罗马帝国的时代里面，居然上面有马路，马路底下有一条下水的污水道，可见这个城市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他们不单单有下水道，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自来水管，这是他们的自来水管。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因为这历史跟考古的背景跟我们来了解圣经的内涵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这个水管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一圈圈沉积的？哦，我们等一下来解释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不冷不热，所以要我从口中要把你吐出去。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不太容易理解，是不是？耶稣基督当然要我们心里火热，为什么要说你或冷或热呢？耶稣基督怎么会要我们或冷呢？这个不容易解释吗？所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看到这样子的背景的时候，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等下特别来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如此说的。在这里边，耶稣基督他的形象是诚信真实的主，他说那阿们的，曾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如此说，阿们。那为阿们的，阿们就是诚诚实实、真真实实。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原文里面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就是阿们。所以当别人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太同意的时候，千万不要讲阿们。阿们的意思就表示你认同，处理的确是这样子哦。所以那完全真实的，那称为阿们的，那诚信真实为见证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话。接下去他看到七个教会前面都有一些赞美，腓拉铁腓教会里面讲的，他说啊，那真是好啊，你是有你的行为，你有一点力量，你也遵循我的道，也没有拒绝我的名，我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都是赞美。可是讲到这个老底家教会，居然没有一句赞美的话。接下来就讲到这一段大家不太容易了解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不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呢？耶稣基督当然应该巴不得我们的信心永远的火热，为什么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呢？我想这边就常常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误解。圣经的启示永远不会错，圣经的内涵永远不会错，因为神不能说谎。可是人对圣经的解释呢，有可能会错。所以我们对 圣经解释这个地方，如果把或冷或热解释成我们的信心与热心，对不对呢？我回来看一看，为什么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冷也不热，你既如温水，我要从口中把你吐出去呢？因为在老底家那个城市北边有一个温泉叫 Hippolysus， 南边有一个温泉哥罗西叫 Colossae， 在两个地方，北边呢是冷泉，北边是温泉，在 Hierapolis 地方是温泉，在南边呢是冷泉。温泉可以治病的，是不是？大家去泡温泉澡都可以去治病的，所以在那边的温泉很有名。我看我有没有那张照片啊？有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右上方这张照片旁边有两个石头的屋子，那就是温泉屋。大家去到北头的时候，你洗温泉澡不能都在外面洗嘛，对不对？他把温泉引到那房子里面，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池子，然后呢可以在里面洗温泉，可以治病。所以即使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有钱人已经知道说怎么样到温泉的地方，到温泉泉源的地方，那个地方来治病。可是如果将这温泉的水引了两 mile， 然后那个水的温度已经变成25度，还烫不烫呢？还能不能治病了呢？所以温泉要在泉源的地方，在泉刚刚冒出来的地方能够有治病的功能。那在南边的 Colossae 的地方呢，有冷泉，冷泉非常的清澈，清澈冰凉如水，水都非常的冰凉，清澈见底的。这个水呢，就在泉源冒出来的地方，挖起来就可以喝的。我也是将近二十年前第一次到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大家当然一定要去看看杭州的这个七个景啊，转一圈。杭州的七个景当中有一个底下呢，在梅花坞里面一定要去品茶，是不是？杭州的龙井，西湖的龙井是最有名的。那西湖的龙井要是用什么泉水来泡呢？虎跑泉，是不是？啊，对。那旁边就一个虎跑泉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导游呢，就爬山啊，就看那。导游就指旁边，你看啊，那个湖，这个就是虎跑泉啊，那个看那个泉水流出来，那有人就要去装的，说，哎，不要在那边装哈，上面有没有人洗脚，你不知道哈。到时候如果你要装一个容器，你要去装这个泉水的话，要跑到泉眼的地方，去装那泉水，所以我就一直爬到虎跑泉那个山顶，然后就看到有个泉水的地方，嘟嘟嘟嘟就这样冒出来，啊，旁边好多人就在那边就拿容器哈，拿那个塑胶瓶子的人就在那边装泉眼。装了以后呢，拿回去泡什么呢？杭州龙井，对，绝配，虎跑泉配杭州龙井。同样的，一个冷泉在泉源的地方冒出来的地方，清澈见底，冰凉的，非常能够解渴的，而且没有细菌的。可是这个泉水从北边来的泉水暖泉，走南边来的泉水冷泉。经过长期的这样子的很有钱人的自来水管，就大家看到里面一层一层积的都是什么污垢。当这些水引到城市的中心以后，那个水已经是不冷不热了，敢喝吗？你最好拿去煮一煮再喝吧。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从口中要将你不冷不热要将口中里面吐出去，这个比喻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忘了我们起初的爱心吗？难道我们忘了我们起初的热心吗？难道我们忘了我们起初的信心吗？ 当原来火热的热泉温泉可以治人病的，可是经了两英里的水管，到了城里面不冷不热，毫无治疗的效果了。从南方的 Classy 的冷泉，在那泉源的地方，你可以水浆捧起来就可以喝可生津止渴的那样的水，经过两英里的这样水管运到，虽然你很有钱呐、很有钱，真的是很有钱、你这样水这样经过水管能够运到了这个市中心的时候，你敢喝吗？你喝了要拉肚子的。原来在泉源地方可以治病的，在泉源的地方可以解渴的，可是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长的距离以后，已经变成不冷不热了。这不就像是那从菲拉铁菲教会到老底嘉教会这段时间里面所经历到的吗？在大奋兴的时候 Great Awakening 的时候，在英国人多么的火热，美国人多么的火热，所以我们看到有那些伟大的宣教士，像戴德森在台湾的有马街，有这样子伟大的宣教士奉献他们的一生来到远方，来到东方，来传福音，让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曾几何时，200年的时间，就像那水管经了两英里的地方，到了老底嘉的地方已经变成不冷不热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让我们回想，我们是不是起初的爱心有没有失落？我小时候曾经听过这样子诗歌，我记得不错的话，但还是在唐崇荣布道会里面听到这种诗歌，奋兴会所，他说：“起初爱心何曾失落，我愿悔改再得着。”起初爱心何曾失落，我愿悔改待得着，愿那复兴我的灵魂再一次来复兴我，巴不得这复兴我们的灵魂再一次的来眺望我们的信心，眺望我们的爱心，眺望我们当初那灵火，将我们的爱心再次的眺望起来，我们所安适的环境里面能够走出去，走出去这教会的四堵墙。我刚下午王牧师带我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一看到教会是在一个 shopping strip 里面，我就看到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墙。Shopping Street 的教会没有墙的，是不是？大家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墙啊，栏杆那么高，这个墙进去我会不会得罪什么人？在 Shopping Street 的教会，我们的心态已经跟那种传统大教堂的教会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这个墙没有跟这世界，不是有一堵墙来阻拦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可是我们却活在这世界，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We don't want to be a worldly Christian, but we want to be a world class Christian. 让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对老底嘉教会对他的责备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刺身的。我听到一看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说我是富足，我就马上就想到 prosperity 这个字，想到 prosperity 这个字，马上就想到 prosperity theology 这个字。这个时代的教会不很多就像这样吗？他们自己还 洋洋得意说我们所传的是 prosperity theology。 I'm prosper, I'm rich, 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耶稣基督却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就像这样？如果等下出去然后看那个书摊里面有那两个人写的，把丢掉。这不是现在讲的，因为正主学会我是终身会员，所以我跟莲香主任我们是 很好多年的这个弟兄姐妹，非常老朋友了。所以每次我进去的时候看到又在卖那个 Joe Austin 书，哎，把丢掉把丢掉，每次进去我都是讲，我劝你买上我，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凡买眼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耶稣基督对这个时代教会的劝勉。他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说你要买火炼的镜子，第二个比喻说要买白衣穿上，第三个比喻说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耶稣基督对我们这时代的教会的劝勉是什么呢？第一个要买火炼的镜子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举过这样的例子，如果那个兵马俑的那个陶土捏成型以后没有去经过火烤过的话，一震以后就散掉的。若没有经过火炼的信心，没有办法经得起考验的。耶稣说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才能够叫你富足，让我能够得到那天上的冠冕。因为火炼的金子真的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知道镜子要有15000磅的金子的矿石才能够提炼出来一英两的纯金。这15000磅的矿石要经过非常多的程序，第一个要将那矿石打碎成为细粒。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也经过研磨打碎的这个过程呢？第二，要将矿石磨成的细沙泡入到强酸里面，我们说 acid test， 如果经不起强酸的试炼的话就融化掉了。经过泡入强酸了以后呢，然后用综合的化合物把它收回来，就这化学药物呢集中它的金的浓度，然后这个金呢就形成像泥一样的形状，然后最高一层就要进入用电解法将这溶液里面的金的成分能够浓缩，一直提高提炼到 99.9% 的浓度。所以这就是大家到金铺里面所买的到的叫什么千足赤金，对不对？为什么叫千足呢？99.9% 的纯度，有0.1%，最多不能超过0.1%的杂质，所以叫做千足赤金。所以要经过那么多的程序，最后提炼出来15000磅的矿石，提炼出来呢一个盎司的金，这一个盎司的金晶它却有非常特别的特质。它有哪些特质？第一个，金是不会生锈的，不会被污染的。我们知道所有的金属都非常容易生锈，铝会生锈的，你不相信你去刮一刮，闪闪发光，对不对？过了5分钟以后马上变灰色了， 啊，因为那个就是氧化铝，上面生了一层氧化铝。铁呢，非常容易生锈的。如果你铁没有擦干净的，泡点水，第二天可哟，锈迹斑斑。铜呢，长铜绿。铜会生锈的，铁会生锈的，铝会生锈的。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金上面生锈的？没有吧？因为那被提炼出来的纯金，纯金有这样子的特性，它又叫惰性金属，它很不容易与其他的任何的化学物来化合的，所以金不会生锈。第二，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强，能够经得起千锤百炼。金呢，如果说大家拿去，我看有没有，有一张照片。如果将块一粒金子哈，一粒金就是一个盎子金，一盎子金其实很小，大概只有那么点块，那么小小块，大概薄，但很薄的样，掂起来也没多重。一个盎子金，如果把它去捶打了以后，铺开来可以铺展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金子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强。你说要买金子很贵，可是你也可以买20块钱可以买20张金叶子，知道不知道？如果大家到 Amazon 上面去啊，你去找找 Gold Leaf for Food， 哎，有一次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呢，放里面有20叶金叶子，只花了20块钱。然后那金叶子做什么呢？一拿起来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啊，不能打喷嚏啊，一打喷嚏就不见了。那叶金叶子人家放在冰淇淋上面吃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到高级的那个汉堡店里面哈，它一颗半汉堡卖你200块的，上面用包一张金叶子在上面。哎，对于那个吃下去没有什么害处。可是那金子为什么那么薄的一张金叶子呢？可以20块钱可以买20张呢？非常非常薄。所以一块金，一个盎司金可以延展出来，能够到整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它延展性非常强。这好比什么呢？金能够经得起千锤百炼。虽然有很多外在的打击，虽然有很多外在的压力，金是可以经得起千锤百炼。讲到这里，我就回想起我们中国的教会。大家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在中国教会里面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很多的限制。在官方的用语来讲，就是中国的基督教一定要中国化，一定要能够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能够提倡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不管是教会也好，天主教的神父也好，这个庙宇里面的和尚也好，都要去受训，到井冈山上面受训，穿上井冈山那个民兵的衣服哈，穿上制服。我就看到有一个天主教三自教会主教那个神父哈，两张照片一看，哎，同一个人，一个是穿神父袍的，另外一个呢在井冈上面穿个民兵的衣服的。的确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事实上不单单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多的圣徒在周围的环境虽然有非常强的、很强大的压力，非常多的管制，可是经能够经得起千锤百炼。中国最艰苦的时期，从66年到76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66年到76年那段时间里面，基本上所有的传道人都去劳改去了，所有的圣经都被没收了。在那个时代之前，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 一两百万人。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人敢讲我是基督徒。所遭遇到讲这句话，所遭遇到面临的，要不然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有被判无期徒刑。我不久前遇到有位老姐妹，我在讲道时候分享，用了一个例子，我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六几年到七几年那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广播，这广播呢，经由空中的无线电播音，我们是这样报播的，你要写信给老底家，老就是老人的老，底是底下的底，家是嘉庆皇帝的家，教会的使者。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广播节目有这样的节目，一个字是一个字念的。哦，原来这就是手抄本圣经的起源。大家如果想看一下那个手抄本圣经长什么样子，我们这一期的天讯里面最后一页有一张照片，我们将整本的圣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出来，在那边的肢体躲在棉被底下一个字一个字的抄。我在几年前我在分享这样子的见证的时候，讲完了以后底下有位老姐妹举手，她说等一下我要做一个见证，而刚刚黄牧师所讲的那个人就是我。她说就在那个时代里面，白天在农地里面操作非常的辛苦，到了晚上就想渴望巴不得想要听到神的话，大家都不敢互相张扬，我们躲在棉被里面偷偷的听，非常渴望神的话，所以他每一次在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渴望。他说可是有个问题，他说我是文盲，我不会写字，所以他不，我很想把那句话圣经的话能够背起来，可是我不会写字。就后来我们就悄悄的去问，我有三个不认识的老姐妹，那时候还不能还年轻啊，那个时候不是老还不老，然后后来问到有一位是识字的，我们就三个姐妹呢，请那位识字的姐妹呢，她一边听一边帮我偷偷抄下来，抄下来第二天呢教我们来背。她说我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背，一个字一个字认，每一个礼拜背几节圣经，每一个礼拜背几节圣经，最后认识所有圣经里面的字，从文盲变成认识圣经里面所有的字。然后在那个村庄里面他还变成那个村庄里面传道人，就他妈他女儿也在旁边，他说其实啊我妈看报纸不大看得懂，因为报纸里面有很多不是圣经里面的字。在那个时代里面，十年浩劫过去，十年浩劫过去了以后，改革开放的时期来到，我们转眼一看，基督徒的人数从那个十年里面居然从一百万增长到一千万，目前差不多是五千万到六千万，十年里面十倍。那被火炼熬过的精晶，是经得起千锤百炼的，不会被摧毁的。我们今天如果你到金铺里面去买个金戒指，买个用金子做一个首饰，那块金子很可能四千年前在埃及被用过，因为金子不会坏的，金子可以不断的不会被摧毁，你加热融化了以后呢，又可以再铸，又可以重新恢复原来的特性。所以金子有第三个特性，它能够有浴火重生的坚韧。我们看这金子 耶稣基督用这样来做比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要能够经得起考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工程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说，个人的工程，我们建造的根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建造的。他说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可是有的人能用金银宝石，有的人用草木和楔在那根基上面建造。那那工程呢，都会要被火来显露，有火要来烧过的。那火一烧过来试验个人的工程以后，那在根基上有些存得住，有些却被火烧灭了。什么样子的工程能够坚立的？金银宝石的。什么样子的工程这火一烧以后就没了？草木和楔。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心是什么样子的工程呢？北美的教会，我们看美国人，白人的教会走 prosperity 发财神学的这样子的这个取向，华人教会呢？我说我们华人教会不错了，没有了，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像走这个财富神学的哈。我说华人教会呢有个特色，我解释一下哈。哎，我自己以前牧养教会的啊，这28年时间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自己教会里面常常讲的哈。我们华人教会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大家聚在一起喜欢讲中国话，喜欢吃中国菜，然后彼此相爱，对不对？有没有错？是吧？我们华人北美的华人教会特色都讲了，聚集在一起，大家讲可以讲中国话。一个礼拜啊，要跟洋人讲洋话，实在是好辛苦哈。终于礼拜五晚上了啊，可以开放了哎。然后不单单可以讲中国话了，以前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些上海人，哎，碰到一起啊，那好高兴，我们刚上海我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相继把相色笑问客中何处来，我这还是宁波口音的哈。问在一起的话就讲乡音，我觉得好舒服。大家一起坐下来，一起吃来吃中国饭。我昨天晚上在达拉斯神学院，我有个同学会，哦，那真是百家菜，各式各样的菜都有来，哇，吃了好高兴啊，彼此相爱都很好。可是如果教会只是聚集在一起，大家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大家彼此相爱，跟同乡会有什么两样？是不是很像同乡会？同乡会也是彼此相爱啊。你说没有，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在教会里面来，对不对？当然要对啊。同乡会也是不是去争取会员？也是啊。所以同乡会跟教会 有什么差别？走出去。最大的差别，我们在礼拜天的早上那堂信息里面会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预先透露一点点。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得到神的祝福的一个教会，它有所有的资源，也是在历史当中第一个的 mega church。 现在那些教会不要觉得自己了不得，在第一个 mega church 有5000男丁啊，他们的聚集的场所是圣殿啊。可是后来为什么还要人家来救济呢？我们到礼拜天的时候会来跟大家解释，主日堂主日崇拜主日学那堂，我们特别会来跟大家来看，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看到安提哈教会的历史。所以一个教会，什么叫做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若没有执行， 若没有扛起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走出这四堵墙，走到外面去，将福音传给万族万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看到那金的特性，耶稣基督说，你要给我买那火炼的金金，因为那金有永远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在这世界上，我们可能有彼此相爱的同乡会，可是那样子的爱没有永恒的。我们可以去关怀人，我们可以照顾他在物质上面需要，可是那样子的爱没有永恒的。我们要将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爱带给这世上的人，这才是教会最重要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你们买那火炼的金金。我们今天教会是不是像这个草莓呢？草莓很好看，就是没有办法承受压力啊，一压就烂了，是不是？耶稣说，你自己讲，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刺身的。耶稣用了第二个比喻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叫你刺身的羞耻不会露出来。那穿上白衣就好比是那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追求什么样子的袍子？这样子的袍子，是不是？哎，我不是说这个袍子有什么不对啊，可我们想想看，这个袍子最终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这样袍子我有六件，有条子的有两件。可是我们追寻的目的与意义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呢？还是我们自己披上这个袍子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我们是像那国王的新衣一样？国王以为自己穿上新衣，到走上游行里面去展览，底下人都在笑他，可是不敢讲，没人说，哎呀，国王你的新衣好漂亮啊，好富足啊，富丽堂皇啊。我们所披上的是什么样子的袍子呢？耶稣说，要么回到那起初纯洁的信心，穿上那白色的衣，白色的袍子，能够回复到耶稣基督那公义纯洁的信心。因为在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解释，撒迪教会说，你们当中有几位是没有污染自己衣服的，他们是要穿白衣与我同行的，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不知道那些穿了袍子的那些神父们，那些主教们，他们去了到井冈山，穿上民兵的衣服回来以后，他再要披上那袍子的时候，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披上那耶稣基督的白衣，没有经过污秽的，让耶稣基督的公义来遮盖我们，让我们保持那起初纯洁的信心。第三个比喻，要用眼药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什么样子的眼药呢？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眼光，这个人很有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就是很会预测 stock market， 对不对？很会做生意，或者呢你的 401k 的 investment 做得很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2001年，神呼召来到我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还只有45岁。那时候我对神讲说，我还没准备好。55岁的时候，我再来服侍你，好不好？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上神学院，在达拉斯神学院已经第4年，马上就要拿到第一个学位。 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关荣公牧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他说，哎，我已经接受在纽约的一个教会要我去到那边当主任牧师。我一听，哇，那个教会，我知道那个教会1000多个人的，所以他一定会去。接下来他跟我讲说，哎 ，James，I want to take over。那时候我心里忙，我心里感受，主啊，我还没准备好哎，55岁好不好？哎，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想想看，55岁好不好？我还没有准备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那个还没算好？我的 401k 算一算，那我哎，大致啊，因为每一个 computer 里面是不是都有个 spreadsheet？ 算算你那个按照那 compounding interest， 然后你的 401k 可以积到哪一年，你可以退休，有没有？自己讲哈，不要讲，自己心里想，有没有？我看到当中，我有很多人有会心的微笑，哎，我那时候有啊，我也有啊，我到今天还是有啊。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我还没好。还没准备好，55岁，主啊，你让我55岁，55岁呢？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孩子大学毕业了，负担没有了；第二呢，我房子的 mortgage 付清了；第三个呢，我 401k 大概够了。哎，如果我们每一步都是要按照自己的安排，通通都能够在我自己舒适区域里面，那我的信心在哪边呢？我们在世界上常常会希望有世界上买眼药，能够擦我的眼睛，能够看到有眼光，然后能够做很好的 investment， 然后能够50岁，正好50岁就可以退休，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说，不是的，你要买那属灵的眼药来擦你的眼睛，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眼睛是瞎的，你要买那属灵的眼药，能够来擦你的眼睛，让你能够有属灵的眼界。你属灵的眼界就不单单只会在看到这四堵墙里面的，你属灵的眼界就会看到在外面墙外面的这个世界，你属灵的眼界就会看到更高那永恒的价值。19节，这段圣经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于是对信徒对教会呼喊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耶稣基督要我们悔改，不要像在这世界上，甚至像很多北美美国这些超大型教会所追求的，就是名利地位财富而已。让我们所追寻的是哪呢？有永恒的价值的。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接下来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一节圣经大家常常在什么场合里面听到？布道会，是不是？布道会没有错吧？大家有没有用过属灵的四个定律？有没有？属灵四个定律里边，来对那慕道友讲说，哎，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说，然后那边都有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就引用哪里？就这句话，是不是？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各位弟兄姐妹，可是我们来读读上下文，这节圣经是对谁讲的？是对信徒讲的，还是对慕道友讲的？谁关了这个门？谁关了这个门呢？谁不让耶稣基督进来呢？我再次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想象到这幅图，一个大教会，那教会里面没有十字架的，有个大地球，一个大地球仪在那边转，然后那个教会的门口有个大招牌，那个大招牌上面不是十字架，也不是耶稣基督，是谁呢？哦，是那教会的牧师。 那谁在开门叩门呢？今天耶稣基督是在教会的门外叩门，谁把这门给关上了呢？谁把这个教会的四栓，这四周的墙堵起来，把门给关上了，不让人进来呢？在腓立铁腓教会的时候，是那拿了福音的钥匙将福音的门大开的，可是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却怎么样？连耶稣基督都要在门外叩门，居然教会的门是关着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常常说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回想，我们是不是将这教会的门给关了？耶稣基督在这门外敲门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呢。我们是不是将 这门给关了？外面人要进来都进不来呢。我说，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想起来有一首歌，有首诗歌叫《宫尚未曾》，听过吗？宫尚未曾，我寄去乎？何能如此艰难阻？唯灵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受艰难阻？若我没有能够带领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说等主来说，我们有脸见他吗？我能够空空的手见我们的恩主吗？耶稣基督爱我们，在这边鼓励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即使是在末世的教会，我们信徒仍然能够得到奖赏。耶稣基督没有放弃过在这末世的教会，在这末世教会里面，仍然在这教会的门外叩门，凡有听见的就开门的。耶稣基督要进来，他与我，我与他，我们都能够一同的坐席，能够享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赏赐。最后的呼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能够常常的来提醒自己，尤其在我每一年这一次再次提醒我们自己宣教年会的时候，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买那火炼的金子，要穿上那白衣，要用属灵的眼药擦我们的眼睛，特别的不要忘记到我们那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再多做，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再一次来复兴我。但愿我们今天晚上耶稣基督都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让我们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再一次的眺望我们的灵火，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放足胆量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